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今天的讲道的经文。讲道的经文就在雅各书第一章12到27节。雅各书第一章第12到27节。这也是今天的讲道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12到27节。好，就由我来念吧。第十二节这么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能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要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来到第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第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第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乐自己的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世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的讲道的信息。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将以下时间在主手中。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自己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听到主你今天要我们做的改变，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的地方，我们的情感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方式。主，都求神你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帮助我们大家，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首先姐妹们，我们已经开始雅各书了。在上个月我们开始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说雅各书你可以分三代来学习，白代、蓝代跟黑代。所以上一堂呢，我们讲了白代。什么是白代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所有的练武之人，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黑代高手乌兰的弟兄姐妹们我就不太晓得了。不过在澡堂呢，在伊朗东有三个黑带高手，都是姐妹。所以我去伊朗东，我感觉很安全哈。到这边可能你要你黑带高手让我知道啊，这样我以后有什么事情我找你帮个忙哈。不过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它有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呢重复了三回就好像一本武林秘籍他刚刚开始教我们的时候教白带，他不会讲得太精准，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原则， 当我们谈白带的时候，记得吗？雅各教练啊，就教我们说，诶，我怎么的来防试探？雅各说，你要防试探啊，你要先想想试探好不好啊？这是雅各说的啊。教练告诉我们说，试探好，为什么呢？因为当试探来的时候，它可以操练我们的忍耐。试探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在试探中当中，我们甚至可以喜乐。所以雅各教练就教我们怎么防啊，怎么防这个试探。不但如此呢，在白带的时候，雅各教练也教我们怎么拳打啊，拳打什么呢？拳打无知啊，拳打无知。所以拳打无知，你要怎么打败无知呢？哦，你要求智慧，你需要智慧。不过智慧的源头是哪里呢？啊，雅各教练在白带的时候就说啊，你在求智慧的时候，你要求的智慧不是去书局啊买哪一本书啊怎么样的自我进步，而是什么呢？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是那赐智慧的主，因此呢，神，我凭着信心，我不怀疑的来求神。第三雅各教练教我们防了过后，打了过后呢，要学踢，踢走什么呢？偏见。因为在教会里头有偏见，都每一间教会都有偏见。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偏见？有偏见啊。当有新加坡人在这里的时候，有马来西亚人在这里的时候，有中国的同胞在这里的时候，就有偏见，就有偏见。人会说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中国同胞会说新加坡人是这样的啊，新加坡人同胞说马来西亚人是这样的，你看到吗？啊，当偏见来的时候怎么办？雅各教练教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偏见呢啊踢倒它，踢倒它。所以这是白带。那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今天就来到蓝带了。这段话是蓝带啊，我也带了蓝带来了哦。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啊，来到蓝带呢哦，他教我们什么呢？还是回到三个基本功。我们学防，我们学打，我们学踢啊。我们要防什么呢？啊，假如你有讲义的话，就在你们的讲义里头，我夹了一个大纲哦，这里头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啊，像这样的一个大纲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要学的武功啊，学的武功很重要，很重要的武功。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要学怎么样的来脚踢贫富的偏带啊。当教会里头有钱人的时候，有穷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啊，这雅各教练要帮我们教我们。不但如此呢，当你看12节到18节的时候，雅各教练也帮助我们防守啊，继续要来思想怎么防守啊，防守这试探啊。最后呢，啊，他教我们怎么的拳打啊，拳打这自欺的无知。所以待会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自欺的无知啊？自欺的无知。不过我们先来做什么呢？我们先来防守啊，防守啊。哦，对不起，我们先来脚踢啊，脚踢。所以跟大家讲一个笑话了啊。我那时候我讲第一堂道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家中聚会啊，所以有点奇怪。我在家里看我自己讲道是很别扭的事情啊。啊，你不相信的话，一天你来这边，我可以拍个视频啊，你回家自己观赏啊，很别扭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在家里。我的太太就跟我开个玩笑了，她说：“好啊，你这么厉害，你会防对吗？啊，你会打，我看你怎么踢啊。”因为她说这是讲台，怎么踢啊？啊，所以过后我就说啊，我这样踢啊，这样踢啊。为什么？因为练武的人有这样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踢走什么呢？我们要踢走偏见，偏见。什么偏见呢？穷人跟富人的偏见。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的偏见。好，我们怎么知道？你看26节27节怎么说，让我来读。26节这么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呢？啊，是看顾，是照顾，是靠近。靠近哪一种人？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玷污世俗。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雅各牧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当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离开了，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大家都到不同地方开始移民了，到了不同地方，总会有人做得比较好，总会有人的生意他的工作做得比较不好。那个时候怎么办啊？教会就出现了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在教会里头有无依无靠的人啊，在教会里头有钱有势的人 啊，那个时候就麻烦大了，麻烦大了。啊，以前我在企业的时候做工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去社交的，社交，我们叫做 networking。啊，什么叫社交呢？我拿了200张的名片呢，去了2个小时，在饭店里头，有不同的这些生意人啊，我们就去分名片。啊，一个人我给你3分钟，啊，分了名片我就走了，拿我们交换名片，交换名片。啊，隔天呢回到办公室，我手上有100多张名片呢，70%-80%是丢掉的，因为是小职员，像我这种小职员，找谁呢？哦 ，CEO、COO。啊，某某人，新加坡的首富第十名等等啊，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是我要靠近的人。当你靠近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你说什么话？啊，你说好听的话，对吗？哇，你的家多美啊！哇，你的股票啊，多赚钱啊，公司多好啊！啊，你看这是世界上的做法。不过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没有钱的人的时候，你说什么？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他们就好像什么呢？我手中那70%-80%的名片啊，扔在什么呢？扔在垃圾桶里头。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世界的做法，这不是教会的做法。教会，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假如你和我们觉得我们是个爱主的人，是个虔诚的人的话，那么你和我要做一件事情。或者你要做两件事情，严格的来说，你要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是？那两件事情就是，当你靠近一个比较穷的人、比较孤苦伶仃的人的时候，你要勒住你的嘴巴，你要勒住你的嘴巴，你不要说啊，这种东西你也吃啊？没有营养的东西，怎么你们吃这种东西啊？哎呦，怎么你的家这么乱啊？这么小，这么脏啊？弟兄姐妹，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因为这是不讨生喜的话。啊，假如你说我来教会，我是个很多虔诚的人，我周二参加祷告会，我周六参加团契，礼拜天我来参加崇拜。不过当我靠近穷人的时候，我说这种话的时候，在神的眼里呢，你的虔诚是虚假的，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你靠近穷人的时候，你靠近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比你软弱的人的时候，当他们落难的时候，你要注意。我很久以前就跟你讲了，不要做这件事情，看到、啊、看到、啊、看到、啊，啊，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不要讲这种话，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靠着主的力量勒住我们的舌头，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当人落难的时候，世界上的人看人是麻烦的。你不相信我的话，假如我告诉我的朋友们呢、啊？哦，我经济危机了，啊，我失业了，啊，可能世界上好些朋友就不和我联系了。不过弟兄姐妹，这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呢？当我落难的时候呢，我要靠近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靠近我啊，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告诉我们的观念。不过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最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让传道人最伤心的事情是，当你看到一个家庭落难的时候呢，你听到的话语是什么呢？你不要跟那个家庭的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很麻烦的。这是让我们最伤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虔诚是虚假的，是虚假的。当人家的孩子落难的时候，你不要靠近他的孩子啊！啊，当人家的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靠近他啊，他可能跟你借钱啊。就请你们不要想，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讨神喜悦。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呢？啊，神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爱。你需要的时候，你爱他。你去爱他，这样的虔诚呢，在神的眼中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在圣经里头神是这样看待的呢？因为刚才你们读的起因经文是这样说的，在诗篇68篇第5节，我再读给大家听多一遍。他在说什么呢？神说他在他的圣所里头啊，他的圣所里头，他的教会里头有谁呢？有孤儿寡妇啊。而神说什么？神说在我的圣所里头呢，你们不要管孤儿寡妇，我管。孤儿的父亲是上帝，寡妇的伸冤者呢是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头，当然我们感谢主，有些弟兄姐妹们做得很棒啊，事业很好，非常稳定，这是很棒的事情，感谢神。不过在教会里头，坦白说，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在教会里头也有需要的人。当我们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啊，像雅各牧师所说的，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要特别注意我们向他们说的话，需要鼓励他们，不需要拆毁他们。第二，我们靠近他们，我们不像世界上的人啊，人很麻烦，我离你远远的。不是，在教会里头啊，你遇见麻烦的时候，我会靠近你，我们会一起的来靠近他。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啊，这是雅各教练教我们怎么踢倒这个偏见，这个偏待。啊，当我们学完这个踢倒了过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开始做这防守啊，做这防守的这个工作了。好，请音响师帮个忙，下一个荧光，下一个幻灯。好，这防守的功课是什么呢？啊，防守功课就是我们要防守从苦难而来的试探，苦难而来的试探。啊，为什么这苦难会有制造试探呢？因为在苦难当中呢，啊，神会开始什么呢？借着这个环境来试探很多事情，试探你的信心。你要知道谁真信耶稣，谁不是真信耶稣啊？过去四个月就可以知道了，就可以知道了。啊，我和认识好一些弟兄姐妹们啊，过去四个月啊，已经选择线上崇拜，就等于没有崇拜。你谁管你啊？谁知道我在线上崇拜？我在线上崇拜呢，就等于没有崇拜。而甚至什么呢？甚至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啊，他说线上崇拜就是随便崇拜。什么叫随便崇拜呢？啊，我穿着睡衣啊，拿着我的咖啡，开着电视机啊，这是新闻电视台啊，这里小小的荧光幕啊，那个传道牧师在讲道啊，这个就是线上崇拜。弟兄姐妹们，过去三四个月再看，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当这个苦难来的时候，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啊，你怎么防守它？你怎么防守它？很多时候，假如你问弟兄姐妹们啊，啊，你怎么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爱主的人，可能你说哦，可能是那位弟兄哦，他变卖他所有的 HDB condo 洋房，全部卖了哦，捐给教会哦，这个应该是爱主的人。有些人会说哦，应该是那个家庭啊，把全家搬迁到非洲做宣教士哦，那个家庭很爱主的。哎，可能你问另外一个人，他说哦，那个弟兄更厉害啊，他去了中东为主寻道，那是爱主的人。不过假如你有机会访问雅各教练，雅各教练的话，雅各教练告诉你，你知道谁是爱主的人吗？爱主的人在第十二节，你看第十二节怎么说。雅各教练说，哈哈，那些爱主的人是忍受试探的人，爱主的人是忍受试探的人。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因着他爱主的缘故，因着试探来的时候，因着他尊重主的缘故，他在乎主的缘故，他靠着主说，主啊，你要帮助我来防守这些试探，这试探。不过姐妹们，坦白说，试探来的时候，你跟他打交道，或者你跟他为敌啊，请问这种生命啊，看得到吗？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不过雅各书讲的那种爱主呢，是一种看不见，不过是一个更难的一个爱主的生命，是一个当试探来的时候，啊哈，今晚崇拜完了，你回家要做什么？你有什么计划？你的肉体要你做什么？你的嘴巴要你做什么？所以这些试探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说，因着我爱主，我是主的人，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些事情。啊，在神的眼中呢，神说啊，这样的人，神要称赞你。这样的人，神说一天必有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啊，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事情。不过当我们说在忍受试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哇，这个试探很难啊，我回到家里，我这几个小瓜跑来跑去就在试探我，怎么办呢？我回到办公室，我这个苛刻的老板天天欺负我，怎么办呢？我甚至我身边的丈夫，我身边的妻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天天有冲突，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三个好消息告诉你啊，三个好消息。那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啊，你看啊，三个好消息就是我想和大家介绍试探的源头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想和大家介绍试探的全路，还有试探的死穴。这样我们在打工练功夫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到底我要防这个试探啊，我要先明白这个试探是怎么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就试探不是从神来的。或许你会问，传道，这样 什么是个好消息呢？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是个好消息呢？因为假如试探是从神来的话，你就绝望了，你输定了，对吗？假如神真的是要试验你的话，你逃也逃不了。不过试探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来的话，是有盼望的。神在这里通过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私欲呢是可以战胜的，换句话说，这个私欲呢是可以致死的，所以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事情，这是可以的。我看过很多弟兄姐妹们靠着主呢，他胜过了这样的一个私欲，胜过这样的一个私欲。为什么呢？因为私欲本身，试探本身，源头不是神，源头是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里头的欲望。第二呢，试探本身有全路的，有全路的。几年前有一个戏啊，有一个不叫戏啦，电影啊，电影系列叫做叶问啊。叶问来的时候，哇，新加坡人到处啊，政府主楼下，我家政府楼下都是这样，是不是？哦，大家突然空手道不要练啦，跆拳道不要练了，全部都练咏春拳。哦，咏春拳有咏春拳的拳路对吗？这年头人家也喜欢看 MMA 哦，年轻人喜欢看 MMA 都是这样的啊，他们也有他们的拳路。不过在这里你看，雅各牧师、雅各教练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打败试探的话，你要明白试探他怎么出拳，他怎么出拳。当你明白他怎么出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可以胜过这个试探的。那么你会说，在这里雅各牧师、雅各教练怎么告诉我们这全路呢？你看在这里雅各牧师给我们什么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比喻啊？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生产的比喻啊，生产的比喻。他告诉我们说啊，当这个私欲开始怀胎的时候，我是不是当我怀孕的时候就姐妹们了啊？当你怀孕的时候，是不是明天就生 baby 了？不是啊，你要等九个月啊。啊，雪玲最明白了啊，多两个月，快到了，快到了。所以这就是雅各牧师在讲的事情。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当这个试探出拳的时候呢，他好像什么呢？他好像一个小小的意念，青年人啊，小小的一个意念啊，栽在你的脑子里头。我今晚要做坏事了，我想做坏事了啊。那个意念就好像什么呢？在肚子里头，一个看不到的一个宝宝什么怀孕了。所以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你要小心这个全路，是当你一不小心的时候，这个宝宝呢会长大的，九个月下来他就生出死来，生出死来，生出败坏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有盼望的事情，这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意念来的时候，当这个计划来的时候，你想干坏事的时候，你要第一个直觉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个属灵堕胎，属灵堕胎，你要快快把这个胎儿，这个私欲的胎儿、试探的胎儿，快快把它打掉，快快跑走。啊，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因为他有一个全路，啊，他有个全路，他不只是。它的源头不是来自于神，它的全路不只是一个我们可以阻挡的一个全路呢，甚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试探的死穴试探的死穴。试探的死穴在哪里呢？你看第十六节怎么说，死穴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上头来的，从我们的父，那永不改变没有转动的父。所以在这里神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你要胜过试探，你单单知道它的源头不是来自于神是不够的，你单单明白它的全路是不够的，因为你需要防它对吗？不过你的体力哪里来，你的属灵体力哪里来，你的属灵体力来自于十六节的应许，神答应我们这厚赐万物赏赐恩赐的神要帮助我们，这才是试探的死穴。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呢，你要犯罪的时候你不敢祷告的，你想去犯罪的时候，你试试看，你下次你想骂一个人的时候你走进房间里头，你好好祷告五分钟你设时间表，神我跟你祷告五分钟，你试试看，你祷告五分钟后你不想骂人，不过你看到吗，你很想骂他所以因此呢你就不要祷告。不过你明白一个观念，你体验到一个观念， 假如你回房，你好好的祷告五分钟的时候，你不会骂他了，因为来到神面前，神会给你恩典来胜过试探。神会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试探的什么呢？试探的石穴。所以基督徒我们很蒙福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神给我们三个恩典，我叫做两大恩一小恩啊，两大恩一小恩。两大恩是什么呢？神的话语，神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来过生活。神，你可以说上帝，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呢，是世界上最管家婆的神呢。你不相信我的话，你看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在通过圣经呢，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你怎么做爸爸，神管；你怎么做妈妈，神管；你怎么做父母，神管；你怎么做丈夫，神管；你怎么做妻子，神也管；你怎么做孩子，神管；你怎么做公民，神管；你怎么做会友，神也管。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你要明白他的话语是恩典。如果你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认识，我最近跟一个医生聊天他来找我，不是我们教会的在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大医生所以这个医生去了他自己的教会，不过他还是告诉我他在教会的生活他说每次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都知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这个医生是个专科，所以有人来走向我的时候，慢慢走向我的时候，他都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了，他就可以想象接下来的这沟通会是什么他很蔼可亲，他很乐意的服侍弟兄姐妹们。不，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假如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位医生，在某个领域里头是专科的话，你有事情你找不找他？免费的，又是新加坡最好的，你不找他你傻了，太笨了吧。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观念。神告诉我们，你在人生当中你不找我，你太傻了。这是大恩一大恩。第二大恩典是什么呢？你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不来到我的施恩座前求力量来打倒这个敌人了，你太傻了，因为我可以给你这个力量。第三个恩典就是教会，我们一起的来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守望，这是个恩典。教会跟佛堂是不一样的，跟别的堂会是不一样的。别的堂会呢，我静悄悄一个人两个人来，我拜了烧了奉献了我就走了，我可以来那个地方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可以不认识一个人的。不过教会不是这样的，你来一次呢我们就认识你了，我们会跟进。我们希望什么呢？你进入这个教会的家庭，因为在这教会的家庭里头，这是小第三个恩典。第三个恩典，我认识两个弟兄今晚跟他们骑单车，十点钟今晚要跟他们去骑单车，就希望我骑得完所以这两个青年人呢，他们我跟一组青年人骑单车了，一组青年人骑单车，所以在当中有两个青年人呢，他们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软弱。他们现在这个软弱当中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孤独来征战、来对付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们发现很软弱，没有祷告的力量没有得胜的力量。不过当他们什么呢？当他们认识到原来有一位弟兄和我一样有软弱，他们在一起彼此开始什么呢？开始祷告，开始祷告，甚至他们有暗号暗号，他们打两三个字母呢，他们就知道他闯祸了。那个什么呢？私欲开始怀胎了。他的暗号可能就是 A B C 他就打 A B C， 对方就知道私欲怀胎了，这样对方就做什么呢？急忙啊。为对方祷告，急忙为对方祷告。不过慢慢慢慢慢走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胜过了吗？胜过了，胜过了，感谢主。所以这就是主在告诉我们的观念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的不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靠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在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恩赐跟赏赐要帮助我们。所以就节目来到第三个阶段了。之前我们讲我们要踢，对不对？踢倒偏见，我们要防防苦难的这试探。现在我们来出拳了出拳可能在座的这些少年呢，讲个故事给你们听汉阳传道以前去练拳的时候呢，傻乎乎的，为什么呢？我是这样练了，我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们跟他们懂了所以以前我去打架的时候，就是练拳练空手道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大拇指放在我的指头底下，我就这样练。过后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你不能这么打， 我说教练为什么不能这么打、啊、他就说你只要真的出力的话，真的打的话，你的这拇指会折断的，真的是出拳的话，这拇指。像我说他、啊、教练原来打架还有学问、啊、他说是啊，你要打架有学问。像我就问他、哦、请问拇指放哪里，他说拇指要放下面啊，拇指要放下面。哦、哇，我们的教会要开始暴力了。我看一些姐妹们啊、哦，原来我这么多年打老公打错了啊，今晚再回去试试看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教会要做我们是做的事情。他说我们要来打，要打什么呢？我们要打败这自欺的无知啊，打败这自欺的无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十九节。十九节是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可能也是一节我们也不太熟悉的经文。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啊，今天由我来读吧。好、啊，第十九节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道问题啊，请问在这里，雅各牧师、雅各教练给我们几个命令？你要，请问是几个？传道人问这种问题啊，就是陷阱啊！明明是三个嘛，问我这种问题，还要害我。你们很厉害啊，不要出丑啊！答案不是三个，答案是四个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呢，你可以这么翻译的，原文你可以这样翻译：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听，你们要慢慢的说，你们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在原文的第十九节呢，是四个命令 ,four imperatives, four commands, 四个命令、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道理就是雅各牧师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我们很多人呢都是自欺欺人的人呢。我们为什么雅各教练说我们要知道呢？因为我们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了，不过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听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要说了，我们就要快快的说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快快的动怒了。所以雅各牧师说你错了，这是无知啊！这是什么无知呢？这是自欺的无知，自欺的无知。我们怎么知道雅各牧师在这里的重点是这里呢？因为你接下来你看雅各牧师用什么比喻，雅各牧师用的比喻是我照了镜子啊，照了镜子知道这边不好看那边不好看的时候，我走后我就什么，我以为我很帅啊，不用整理我就出门了、很多时候我是这样无知的人啊，很多时候我是这样无知的，我看了镜子过后，哎呀大概就可以了。像在车上的时候，我越看越不对劲，有车里有个后镜啊，越看越不对劲，好像很难看 怎么办啊？因为我自欺啊，我看到镜子的时候我不愿意接受什么呢，我需要修一修胡子啦，我需要弄一下头发啦，好不好，李汉阳先生，快快去打理打理一下。我怎么样呢？我骗我自己 我很帅，我很棒，我很厉害啊，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懂了，不用学了，不用认识了啊，你们只要听我说啊，你不听我说的时候我就发怒了。兄弟们，这是无知啊，这是无知，这是一种自欺的无知啊，自欺的无知。所以弟兄姐妹，雅各牧师要我们做什么呢？雅各牧师要我们说，当你明白，要你明白在这个地面上有很多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我是不知道的，包括谁呢？包括我身边的太太跟先生，我身边的孩子们，我身边的同事，我的会友们，我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啊，这是真实的。假如你说啊，跟我在一起结婚十多年、二十年的老公太太，我完完全全认识他的话，这是自欺的无知啊！你不会和他说话的，你只有命令给他，你只有他要听，只有他听你话，你不想听他的话。不过雅各牧师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好好的从温柔的心，在第21节，你看，从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那能救我们灵魂的道啊，这道呢能帮助我们啊，把他的话语活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个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这个镜子呢，我认识了一个知识，我需要做出改变，我要实实在在的做出改变。这是雅各牧师要我们做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个丑事啦， 关于这26节到24节讲的这个道理，这里说你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个道理自欺的道理是什么呢？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现在老了不可以了，年轻的时候我有参加三竞赛，三竞赛英文叫 triathlon。 三竞赛是什么呢？你先在大海游泳啊，大海游泳，游完泳呢就起来就开始骑脚车，骑完脚车过后呢就去跑步啊，这叫三竞赛。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三竞赛的时候啊，我自欺欺人了。我怎么自欺欺人啊？我告诉我自己啊，我在游泳池里头训练，哇你看我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在游泳池多快多厉害。不过你知道当天竞赛的时候啊，我游到海的中间的时候被拖回来的，很狼狈的，很狼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什么呢，我才醒悟过来，明白一个道理，我是一个听道不行道的人，我是一个自欺的人呢。我以为什么呢？我以为我在游泳池里头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就可以在海里头游泳了啊，就是自己骗自己的话啊。过后怎么办呢？我还想参加竞赛对吗？啊，我就过后呢就告诉我一个朋友，我花钱啊租一个独木舟给你，你划独木舟啊，我们在海，我在独木舟旁边游泳啊，游啊游啊，他划我游，他划我游。我开始不骗我自己了，我开始承认啊，说我的确确是要在海里头练习。所以第二次竞赛的时候，感谢主没有被拖回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自欺了。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他说：“弟兄姐妹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拳打什么呢？我们需要拳打这自欺的无知。假如你以为你自以为是，假如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学会的话，那你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人，那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你在神的眼里呢是没有用的，你会虚度此生，真的会虚度此生。那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说，那么神你要我做什么？”啊，神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你看第25、26节，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啊，我们的这教练告诉我们，你不要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人的话，你做25、26节做的事情。25、26节这么说，他说：唯有那些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并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你说哎，我要在神面前蒙福啊，但其实你知道吗，圣经有很多的福气，其中一个福气在这里告诉你和我，我们好好的来把神的话语呢详细的查看。当我们认识主的话语过后，主的话语好像一面镜子呢来照亮我黑暗的心。当神的话语照亮我的心的时候，我做出什么呢？我做出改变。当我做出改变的时候，神答应我，我必定蒙福，我必定蒙福。这是主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坦白说，当我们听完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你看这些白带蓝带啊，一个选择是回到家里，管你白带蓝带，我不练武，我不练武，这是你的选择。不过我想鼓励大家说，我们来练武。为什么呢？因为练这个武功呢是一个蒙福的武功。神要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头，我们尝试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里头呢，我们学习抬起我们的脚来踢倒这偏见偏带。我们学习在这一周里头呢，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做防守的工作。防守什么呢？苦难中的试探。最后我们拿起我们的拳头来，我们来打倒，我们来拳打这自欺的无知。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我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刚硬，不过主，我们守着盼望，我们知道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听主的话语不是偶然的。主，既然你有话语对我说，主，既然这堂道是出于你的话语的时候，神，求你赐给我力量，赐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叫我再也不骗自己了，赐给我一个体恤人的心，让我靠近那些有需要的人，再也不会对别人有偏见。所以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在苦难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试探。主，求你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